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2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走过的路，挥起神笔写征文，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6日。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已经发表一周时间了，我和同修交流此事，有同修说好几年没写了，今年写写，也有同修说不想写，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我认为作为大法弟子，一年仅一度的法会，我们随师正法又走过了一年，过去的一年里修炼中都有体悟，都有提高的地方，所以应该踊跃投稿，这也是大家互相勉励和共同度过法难的机会。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大法弟子的法会是互相提高的法会，是能找出差距的法会，是走向圆满路上增强正念的法会，成绩是学好法充实正念的威德，不足是修炼中要走的路。法中告诉我们，参加法会是件好事，通过书面交流能够在找出自己不足中醒悟归正，升华境界，也能增强我们的正念，在师父指引的神的路上勇猛精进。身在中国大陆的同修，从1999年720走到今天的同修，都经历了活与血的严峻考验，巨难和磨难中没有倒下，紧跟正法进程，在腥风血雨的邪恶迫害中走向了成熟，不愧为大法弟子的称号。720以后得法的同修，也是冒着天胆下来注视正法的生命，不畏中共邪恶恐怖的淫威，冲破了旧势力的层层阻挡，走进了大法修炼中来，为的是兑现誓约，完成自己的使命，是很了不起的。大家在同修一部法，均有自己修炼的体悟，把自己在大法中所悟所修的部分心得体会写出来和大家分享，是慈悲的表现，是对同修的善意和爱心，也是我们自己修炼提高的一个过程。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向师父汇报，交一份答卷，不枉师父对我们慈悲苦度一场。建议同修们挥起神笔，写出正法修炼中自己的所得和收获。建议经常给明慧投稿的同修，在写出自己征文的同时，帮助其他同修整理稿件，尽其所能圆融整体，用神笔启迪自己和同修的正念，愿慈悲的师父多一份欣慰。同修们行动起来吧，让我们本届大陆法会开成一个圆满的盛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对待攻击神运的不实报道，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4日。最近有西方媒体发表了对神运抹黑与造谣的视频与文章，其手法与1999年共产邪灵开始迫害大法时所用的手法如出一辙。作为真修的大法弟子，我们都能看出邪恶的迫害伎俩，从而继续稳步地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信师信法， 然而却有一些人却盲目地跟踪这些视频与文章，还抱着各种不纯净的人心到处散播，影响很坏。借此我想分享我的体会和看法。一，中共惧怕神韵。神韵通过每场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向全世界展示了没有共产邪党的纯善纯美、传统辉煌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在这道德腐败的乱世中，如金莲绽放，唤醒了人们心中的善良，引导人们走回传统的路，同时也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因此，中共邪党对神韵是无比惧怕的。多年来，中共邪党想尽了一切办法，企图阻止神韵的演出。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要抓紧时间讲真相，不要让这些恶意抹黑的信息影响了众生看神韵得救。二，神韵是救人的使者。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提到过神韵在救人中起到的作用。18年来，各地参与神韵的大法弟子，很多都见证了观众的转变，体会到了神韵的到来为当地带来的福泽。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否真的相信并且真心的在助神韵救人，还是因为在参与神韵的这些年当中，一直抱着各种人心在做？例如，这是师父亲自带的项目，能参与其中有荣誉感，或者是因为缺人所以临时来凑个数，或者刚开始做神韵的时候非常的积极，而随着年复一年的重复举办神韵中，失去了当初积极的心态。如果我们坚定的信师信法，用正念看待神韵，心里想的是救度众生，而不是个人的得失或者荣耀，那么我们就会明白，无论我们是参加推广神韵，或者是采访观众，或者是在前台做神韵商品的销售，或者是后台服务，或者是负责神韵艺术团的衣食住行等等，都是为了能助神韵更好的救人。而作为弟子，如何能救更多的人，本就是我们的使命和愿望。在这谣言四起的时候，我们不会被带动，因为我们坚信神韵是救人的使者。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够正念对待所发生的事情，邪恶的造谣也就没有了市场。三，对小道消息的执着所造成的危害。作为修炼人，我们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其实在迫害初期，邪恶造的各种谣言也是冲着学员的人心来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你们知道吗？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我体会今天对神韵的造谣，是否也是冲着有些大法弟子的各种人心而来的呢？例如，有的同修长期以来用人心和人情对待神韵与神韵演员，很想接触神韵演员，或者是探听内部消息，想打听师父又说了什么，想知道神韵演员生活中的细节等等。因此，一看到前神韵演员说了什么，就按捺不住的津津乐道的听看传，而不是理智的站在法上看问题。因此邪恶之徒才屡次用前神韵演员来引诱这些人坠入陷阱，从而扩大破坏作用。这些对个别前神韵演员的采访和不实报道中所说的东西，都是断章取义或者歪曲事实的，或者是因为被采访者自己的个人利益受到了触及，而带着不满的情绪、扭曲的认知和片面的理解所说的话，从而被中共利用造谣生事、抹黑神韵。其实神韵作品网站上通过诸多的视频、采访等等，给世界展示了神韵演员和飞天师生们生活中的真实样貌， 展现了飞天大学的各种活动，例如中秋节表演、毕业典礼、日常的训练等等。神韵演员和飞天的学生们在采访中所谈到的认识、对待业务的态度、参加演出与排练当中的体会、创作出的作品等等，才是他们品德、精神、修养的最真实写照。如果同修们都没有对小道消息的执着，对这些邪恶的视频不看、不信、不传，专注在做好三件事上，扎扎实实地修炼自己，那邪恶就搅不起什么风浪。四、抱怨心的危害。很多时候，抱怨心隐藏得很深，有时在每天生活的小事中，都伴随着抱怨心在背后操纵的因素。例如，负责人安排事情不妥当了，与同事抱怨两句，或者身边的人做的事情和自己的期望相左了，随口抱怨几句。当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去重视排除抱怨之心，不能随时保持一个善良与慈悲的心态对待每天发生的事情和遇到的难关，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么这个心会演变成一种习惯，小则针对身边的人与事，大则甚至抱怨师父与大法。这些已经离开神韵的个别前演员在采访中带着抱怨与不满的心扭曲事实。作为真修弟子，我们明白，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有我们修炼的因素，因此就会有矛盾出现。在修炼中所遇到的所有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为了修去我们的执着心而出现的，也都是我们的业力所造成的。我体会，一个真正明白什么是修炼的人，当遇到这些矛盾和困难时，会正面对待。想到师父说的话，想到要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和执着，而不是心怀不满、愤愤不平地指责别人，计较个人的得失，甚至公开报复，否则怎么算得上是修炼人呢？五、感恩是没有条件的。师父将我们从地狱捞起、洗净、传大法于我们，为我们承受了巨大的业力，在一次次慈悲的点化和看护中指引着我们的修炼，一次次耐心地给我们讲法，修正我们在修炼中的不足，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面对师尊的巨大慈悲与付出，我们是否时刻心怀感恩，在磨难当中也能想起师父说的话，还是只有在风平浪静、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时候才会想到感谢师父。真修者都知道，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喝茶是无法圆满的，矛盾的出现、磨难的到来都是我们提高心性的机会，因此我们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抱着感恩之心。如果没有师父正法，宇宙将在成住坏灭中走向灭亡，在尘世中迷茫的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回到我们天上的真正家园。是师父的慈悲成就了弟子的伟大，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师尊给予我们的何止是滴水之恩，作为弟子我们无以为报，唯有精进实修，听师父的话，在修炼的路上走得更稳重、更坚定，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心。结语：我认识的神韵演员与飞天的学生，在生活中积极向上、乐于助人，在修炼中理智、精进、纯净，在业务上认真、负责、自律。我想也正是如此，他们在舞台上才能够如此无私、完美地配合彼此，在演出中才能展现出纯净真诚的笑容，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在救人中发挥着这么大的力度。神韵是师父为人类留下的瑰宝，任何造谣和污蔑都无损他的光辉。同时，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淘沙的过程。 师尊已经在多次讲法中告诫过弟子，那么那些仍然听信邪恶宣传的人，是否从根上就存在信师信法的问题？如果能认识到自己动摇背后的执着，找到它，去掉它，那么这些考验就是一次让弟子坚定正念的机会。反之，如果顺着人心执着，不能在法上看问题，在这最后的时刻听信了邪恶，那就太辜负了师尊救度我们的一片苦心。以上都是我的个人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帮助同修让我受益良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5日。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都是得法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坚定地跟随师父修炼走到今天，有的年龄已经90多岁了，有的七八十岁五六十岁的也不少。年龄小些的自然就是现在大法活动中的主力，讲真相发资料多数都是他们在做。同修中有不少人的文化水平偏低，还有的修炼前一字不识或识字不多的，这些在学法修炼正实法讲真相救众生中常面临一些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便以自己的条件和能力尽力地帮助同修，或说是一种协调配合吧，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第一部分，帮助同修学法。我是2011年才到这个组的，第一次小组学法时，我就看到有几个同修学法很吃力。读法时由于许多字不认识，有些字虽然认识却很生疏，所以读起来语句不通顺，一停一顿的。读一段法要用很长时间，我虽然觉得这影响了自己学法，但同修有困难，我应该帮助。于是在同修读法时有不认识的字时，我和其他同修就及时念出这个字的读音，有时还会简单讲一下表面的字义，这样学法时间延长了，我也能安心的学法了，且一直坚持下来。文化程度低或没读过书的同修在学法时就没有顾虑，我也经常鼓励他们。有这样一位同修，现今能熟读转法轮了，不仅字都认识，而且读音标准，语句流畅，读出的法给人印象深刻，真是很不简单呐。学法中有不懂字的意思的，他们会问我，我会耐心给他们一个能听懂的比较满意的解释。有一次一位同修对一句法不理解，问了几个人也没搞懂，我根据自己对法的认识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对我的回答比较认可。我的个性比较急躁，和这几位文化程度低或没什么文化的同修在一起学法，我也有收获，那就是很好的磨练了我的心性。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很自然的就能适应了。第二部分，协助维护学法环境。我感觉学法小组里长期以来存在一个问题，有些人在一起爱讲一些常人中的琐碎事，嘻嘻哈哈，不能严肃对待修炼。有人学法时随意出出进进，开门关门声音挺大，起身坐下动作大， 影响干扰别人静心学法。有时因有字不认识，会引出来许多无关的话题，甚至还引起小的争论，干扰大家静心学法，影响学法效果。读法时，同修有不认识的字时，提示一下即可，不要过多解释字义。我到这个组后，把其他小组学法的良好风气介绍给大家。我提醒说，学法中大家一定要严肃，不要嘻嘻哈哈。大家在一起学法时，不要说些与修炼无关的话。坐下学法之前要做好准备，学法过程中就不要出出进进了。的确有必须马上处理的事，动静要小，避免干扰别人。学法是要集中精力在学法上，更不要交头接耳谈别的事。学法时出现了问题，我会及时提醒，同时对自己严格要求。经过一段时间学法中，大家就养成了自觉遵守的习惯，学法环境发生了改变，有了安静良好的学法环境，学法效果也有提高。第三部分，帮助同修向内找。我看到修炼中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不会向内找，不会在法上看问题。交流时，有的同修说家人之间的矛盾很尖锐，经常发生争吵，有的说丈夫总是对自己看不顺眼，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怎么做他都不满意，后来都不让自己说话了，一说话他就跟你急，动不动还骂人，自己都不知怎么办好了。还有的说丈夫和儿子媳妇都不支持自己修炼，家里的事情都让我来做，洗衣做饭带孩子还要收拾家务等等，一大堆的事都推到自己身上来，都快受不了了。我和大家交流，我说，这些现象不只是表面的，往往也有其他含义。我们是修炼人，应该在法上来认识，必须向内找。这有可能是我们的正念不强，被邪恶干扰，或是自己有什么执着心没去，或者自己没按法的要求做，有漏。这些修炼中存在的问题常常会反映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通过认真学法交流，各自联系自己家中出现的矛盾，找出自己修炼上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解决。有的同修反馈说，现在儿媳很支持自己修炼了，有时儿子有抱怨，儿媳还站出来为我辩护。有的说丈夫现在不反对自己修炼了，还开车帮忙发真相资料，家里的事情虽然照样多，但都安排得很好。一位同修把自己的体会和大家交流，带动了其他人，大家逐渐地学会了向内找，深感学法修炼的神奇与美妙。第四部分，帮助同修过病业关。有一对老年夫妻同修同时过病业关，丈夫的前列腺肿胀堵塞了尿道，去医院检查发现膀胱有肿瘤，于是做了手术，同时妻子也出现了胆结石，因为疼痛难忍也做了手术。我听后就和他俩交流，我说出现病业关是对我们修炼人的考验，修炼人没有病，有病的反应是假象，这时我们应该信师信法，按照法的要求做好，放下生死之念，修炼上更精进，就能顺利过关。我讲了一下自己的亲身经历。得法之初，我曾发烧 39.5 度，烧了三天三夜，当时有点害怕，担心会烧坏身体。我犹豫后坚定了正念，按法的要求放下了生死，立即感觉在命门穴处像被触电一样，迅速通遍全身，瞬间就退烧了。我说，不要怕死，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有生就有死，现在我们得大法了，还怕什么？他俩听后觉得我讲的有道理，坚定了信师信法的正念， 并加深了对法的认识，去掉了长期以来怕死的心。看到两位老同修的进步，我非常高兴。第五部分，帮助同修整理文稿。明慧编辑部发出了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后，我想把自己在注释正法中做的向师父做个汇报。这时正好有位同修交来了他的稿件，要我帮他修改，另外两位同修看到也要我帮他们写。我觉得帮别人写有难度，有点顾虑，但小组里眼下也没有人能帮助做，自己责无旁贷，不能推卸，又担心自己做不好。同修们向我讲述了他们各自在修炼中注释正法救度众生中所做的一些具体事。同修对大法的坚定正念，对师尊一颗真诚的感恩的心，为注释正法所做的种种付出，对亿万年机缘的珍惜等等，深深地感动着我。我决心摒弃惰性，好好的认真地做一做，把同修们修炼的真实故事写出来，让世人通过这些交流了解伟大师尊为救宇宙众生的巨大付出与承受，同修们在自身修炼和注释正法中所展现的威德，让世人看到我们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大法弟子的伟大。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同修的美好心愿。时间很紧，我让他们当中能写一点的先自己写出来，不会写的让他们把要表达的内容录音，然后交给我修改整理。交来稿件中，我看到里面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但由于不能及时和他们取得联系问明情况，就只能根据各自现有的资料整理出来。当我着手整理这些稿件的时候，竟然不知从何下手，材料怎么组织，主旨怎么表达，标题怎么起，心中一片茫然。我就暂时把此事搁置一下，学学法，看看同修的交流，清静清静脑子，同时求师父帮助我，给我智慧。慢慢的，我就理清了思路，找到了感觉，最后加班加点，最终把稿子都整理出来了。在帮助同修整理稿件的过程中，我也有收获，就是去掉了一些执着心，比如安逸心、怕麻烦的心、急于求成的心、依赖心等等，增强了自己的责任心，尽力把同修委托的事情做好，在为他人着想的心念下，自己感到的是快乐。这些年来在小组中与同修协调配合，在学法修炼正实法注释正法中，给组内同修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过程中我的自身修炼也得到了提高，我感到很珍惜。在此，我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表达最衷心的感谢。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